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陈然呢、啊、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广播呀、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两个人这样来讲、透过这个麦，也通过电波，我们的声音呢就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很多人都能够听到啊。
是的，就是现在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什么地方啊，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现在的声音就陪伴在您的身边哦。
嗯，因为我发现呢，我们是大有能量的，因为我们的声音呢虽然不大啊，但是我们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对，是的，我们的能量呢就来自于我们这个创造天地的上主。诶，我在做这个节目刚才说的能量哦，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是这样子的哦，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银河系呀、是地球的多少倍吗？
多少倍啊？
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多大呀？
是
那我们这
个
整个生活的这个宇宙当中啊，不知道有多少个这个银河系哦。
对呀，那科学家现在已经观察到的银河系就有20000亿个。
哇，那个宇宙真是无限大呀。
是啊，你看
那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的当中，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
对，
你想想如果把它缩小缩小缩小到一个地球上，那个人来讲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的。
对呀，我们的地球其实在这个宇宙也就是不过是一粒尘埃。
嗯，
那你可以
可能尘埃都算不上。
是的，连个尘埃都不够。对，所以可以可见啊，我们的这个上主他创造天地的能力。
所以呢你想想啊，每一个这个宇宙的当中不同的这些星系啊，包括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太阳系，它都有它自己运作的规律。每一个这个星系当中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轨道，彼此之间都没有很多的这个联系啊，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当中它都有生命力的。
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外星球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宇宙的当中有多少个这个星系啊，像我们一样有生命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人生活在太阳系的当中，你发现围绕这个太阳周围有很多很多的星系在那里运作，都有它的规律。而且地球本身它也有自转，然后呢产生了四季。那你想想四季的变化，每一天早上晚上的变化都有规律的。那这些呢显出上主的能力和智慧。
好像每一个规律都是被人很精妙的去设计啊，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对的时候呢，那整个的顺序整个秩序都会被打乱。哎，这又让我们想到刚才我们谈到很大谈到了宇宙啊，这又谈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对吗？我们的人生我们会从生到死，都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所无法所控制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呢有主的掌管，就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地球的环境它都有一个正常的运作，表明主在那里管理，在那里看顾。同时我们的生命呢也是主的看顾。如果我们人比如说在地上，我们没有空气，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我们没有办法生存，那我们整个的人也是靠着我们的上主。所以呢我们发现我们来到地球上，我们生活在几十年的时间都是有上主的恩典。那有没有想过将来我们死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到哪里呢？有没有想过我们进到永恒国度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思想的。
那接下来呢就来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尔萨是谁，让我们来一起去寻求答案。
尔萨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真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萨到底是谁？
尔萨麦西哈是世人的救主吗？今天我们会谈到有关尔萨的死与众不同，证明他是救主。在古兰经3:55说，真主对尔萨或者是耶稣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你的人之上知道复活者。另外一段经文，古兰经5:117，你们当崇拜真主，我的主和你的主，我或者是尔撒同他们相处期间，我是他们的见证，你使我死去之后监护他们的是你，你是万物的见证。还有在古兰经19:15还有33，他也就是尔撒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平安。尔撒的死有6种特点是与众人的死不同的。第一，他在死前已经预告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天复活。又说，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还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不止预告要死，且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麦子必先死了之后才复活，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是不死，这个麦子当中的生命就不能分赐给其余的麦子。第二，他的死亡景况与1000年前天津讨拉特预告的情景完全相符，因为宰布尔诗篇22篇预先宣告他的死，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脸。这段经文提到手脚被扎，是明明预告尔撒被钉十字架的情况。当时他沉重的身体悬在十字架上，只靠2根铁钉支持，所以全身向下垂倾，以致每根的肋骨一一的凹出，而且可以数过。他在十字架上血水流出，精力必然枯干，高挂在烈日之下，水分必然缺少，舌头必然枯干贴在上膛，所以一一的与预告相符。犬类是描述当时不认识主的罗马人，恶党是描写当时的犹太人，因为在主尔撒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围在四围，罗马兵丁环绕监视，都以恶眼相看，恶口相讥。正如天经远在1000年之前所预示的结果， 钉尔撒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外衣脱了，果然被四个士兵来平分，因为内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兵丁无法分开，所以他们粘脸的方法来解决。这就应验了预言所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粘脸，并且有两个强盗与尔撒同钉十字架，这也应验了先知的预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第三，尔撒的死的日期与死的方法，早在千年之前，在讨拉特时代已经预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犹太人在正月十四日的黄昏，每家要杀赎罪羔羊一只，这里就预表了尔撒代替各家长子的死，以血抹在门框上，方可免去灭门的天使的击杀。主命令犹太人要历世历代守着节，又叫逾越节。尔撒就是这节期当中的主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历史当中的尔撒也是正月十四日黄昏受死。犹太人宰杀羔羊的方法，照例先将羔羊绑在十字架上，再用刀杀死，这正是尔撒钉十字架的预表。由此可证明尔撒的死是非凡的死，乃是照天经所说，主的儿子要如同主的羔羊一般，代替罪人赎罪之死。以色列人的十四日杀逾越节的羔羊，定立四天之前就需把羔羊选出，由全家人来查看羔羊四天，必须找不出任何的瑕疵，才可作为救赎的羔羊。这是尔撒受死的预表。按主尔撒被钉十字架之前，先到耶路撒冷给全犹太人找毛病，结果经过六次的审问，多次吹毛求疵，却找不出一点的罪来。罗马总督比拉多做历史性的宣告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因此我要把他释放了。只不过犹太人的官长利用群众向他施压，要把他处死。最后比拉多怕生乱妥协了，才将尔撒交出来钉在十字架上。第四，尔撒临死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别人一般死的时候都说完了，为什么他反而说成了呢？尔撒在世只有十二个门徒，钉死之前犹大出卖了他，布特鲁斯否认了他，其余十个门徒东奔西躲，各自逃亡，应该一切都是完了，为什么当他断气的时候反而说成了呢？请你试看今日基督徒的事工，重罪人的蒙恩改变，尔撒麦西哈被世界各国人所崇拜，都可证明他真是成了。如果尔撒是一位君王，死了政权必定完了；如果是个实业家，死了财富必定完了；如果是个革命的失败者，死了也完了。尔撒麦西哈死了不是完了，反而证明他是上主的儿子。第五，尔撒的死与众不同，是担当世人的罪而死的。世人的死通常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尔撒的死是替你我的罪而死，这是一个反常的事。所以当他受死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日头变黑，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经死去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你看有谁的死是这样呢？无怪乎那位在执行死刑的百夫长和一同看守尔撒坟墓的人都极其害怕，说 这人真是上主的儿子了。第六，尔撒的死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必须流血而死，方可达到天经的预言。如果只是病死，或者犹太人的办法用石头打死，都不能满足上主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记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如果主尔撒虽然流血受死，但是并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不能符合天经所记载有关逾越节被宰杀羔羊赎罪的预表，因为赎罪的羔羊是绑在十字架上杀死的。这种死刑是罗马帝国在那个时候发明的，前十几年还没有这种刑法，以后十年又因这刑法太残忍而被废除了。正在主尔撒应该如此死法之时，发明了这种死的方法，这是主的作为，为要拯救世人，为要应验一切天经的预言。总结下来，尔撒的死有六种特点，是与众不同的死的方法，而且符合天经的预言，他是为众人的罪而代死，而不是自己的罪。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呢，古兰经和天经都有相当多的地方来预言主的降生和受死，都是讲到这些。但是呢，你看到主真正来到我们的当中呢，他真是显明，他是有计划，而且按照他的计划来一步一步成就的。所以你所有的这些预言都应验在他的生命当中，无论他的降生受死，还是他在地上所做所说所行的，都表明他是有能力有智慧的上主，更是在我们人的当中显明他的救恩的。所以主呢，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的降生是特别，他的死也是特别，证明他是一个完全的救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道成肉身的真宰。
饮之乐耶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第三，先知以赛亚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看先知以赛亚如何的去传福音。先知以赛亚蒙召之前，看见主圣洁的异象，那时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主。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先知书以赛亚卷六章五节。当先知承认自己不洁净，主就赦免了他。有一个撒拉佛飞到他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用炭蘸他的口说， 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祭坛是赎罪的地方，红炭从坛上取来，沾先知的口，带来赦罪的恩典。我们有份来传扬主尔撒麦西哈，也是蒙主使用的器皿。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鲍鲁斯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主，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好像瓦器一般不值钱，很容易破碎，但主荣耀福音的光却像宝贝在这瓦器中显明出来。要传扬主荣耀的福音，这瓦器岂不应当洁净吗？我们不可让主的灵来担忧，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在天津尹之乐《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圣灵像火，有圣灵同在的人有火般的热心和热情，努力侍奉。圣灵要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为主做见证。我们必须先悔改认罪，靠主宝血洁净自己。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先知以赛亚蒙洁净之后，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预先告诉先知，工作十分的艰难，因为人心刚硬，不肯信从先知的话。当时以色列人不肯接受先知的劝告，悔改归向主。今天我们传讲主尔撒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当先知愿意受主差遣使用的时候，主又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卷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主预先告诉百姓会不听他的警告，所以以反面的话来形容以赛亚的使命。事实上，以赛亚恳切地以主的话来告诫和教导百姓，但他们不听，促使审判临到。心蒙脂油，也就是悟性迟钝，变得医治，是指到百姓若肯听主的话，离罪悔改，便无需受主的审判。先知要继续这无果效的宣讲，直到犹太人受罚荒凉之日。主要先知预先看见宣扬主的话的时候会遭遇的情况，让他知道人心刚硬，他会徒然无功。主尔撒在世常用比喻向人来宣讲，为什么呢？福音书引述了以赛亚卷六章九节到十节这句话，在马太卷十三章十四节，还有马可卷四章十二节，路加卷八章十节，都引用先知以赛亚在六章九节所说的话。主虽然在人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但他们仍然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在耶哈雅卷十二章四十节，主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而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第四，如何的去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呢？ 我们要知道，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的工作非常艰难，但不要灰心，要忍耐。我们相信主创立世界以前，他在麦西哈里拣选了我们，主所拣选的人迟早必信主，我们只要为他们得救祈祷，把福音告诉人。在罗马书1:16说，福音是主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保罗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2:1-5向哥林多人来传讲主的奥秘的时候，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而是用圣灵的能力来证明，使他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主的能力。当瑞典人诺尔贝发明了炸药之后，他请教了布萨拉大学希腊文教授，查问希腊文能力这个字。这位教授立刻想到，有什么比主的福音更有能力呢？他立刻回答 Dynamis。 这个 Dynamis 就是在罗马书1:16中的大能的原文，所以炸药就称为 Dynamite。 我们传扬尔撒麦西哈和他钉十字架时，不要怕得罪人，而避免讲到罪的可怕。人的光景可怜，实在需要悔改。我们当存温柔敬畏的心来传扬福音。巴鲁斯在《使徒行传》20:21说，对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做过见证，要他们悔改归向主，信靠我们的主尔撒。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他让我们得到永恒的恩典，他的智慧、能力、恩典都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所求所想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位永恒的救主。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
Thank you.